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和我们分享有关神向以色列民做的呼吁，叫他们归回神，并思想神过去为他们行的奇妙作为。这次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巴比伦的结局将成为每一个拒绝神的国家的警戒。好，请跟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第46章第7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圣经内容。
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人们在心中想象各种关于神的观念，人们呢做一个神像，然后就对着他屈膝下拜。以赛亚书46章第7节说，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这就是我们的神。第7节，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人们却敬拜他们，而不敬拜又真又活的神，这真是可悲呀。神对以色列百姓点出这些假神，他们既不能为你解决问题，又不能动，甚至连自己也无法扛起来。第8到第10节，你们当想念这事。神说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呢，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没有任何神能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第10节，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当以赛亚执笔写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预言并没有实现呢。第10节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神早就设立了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一切呢绝不会改变。因为神说，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以赛亚书第46章11节，我照和呼召的照。神在这里呢回头讲到，在第45章那里他说到关于马代波斯的王古列的事情。古列要成为神的器皿，把以色列民从巴比伦的俘虏中释放出来。这个预言呢是在古列出生之前150年就宣布了。因此神说，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我叫出他的名字，他叫古列，他要准许你们从被掳中得释放。神在这里呢讲的就是有关古列的预言。神继续说，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这是以赛亚书第46章的11节。你好好读一下这段历史呢，就会知道神的确成就了这些事情，神所谋定必要做成。第12和13节，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神应许以色列人，神的救恩和公义必要临到西安。好，请继续看以赛亚书第47章。在第47章里面呢，神谈到呢即将临到巴比伦的审判。这个预言呢是在巴比伦攻占以色列之前发出的。神预告巴比伦 将要占领以色列。神虽然使用巴比伦作为他审判百姓的工具，但是因为巴比伦恶待神的百姓，所以最终呢，他还是会遭到神的审判。以赛亚书第47章第一到第三节，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剃合，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神要以审判者的身份亲自对付巴比伦人。第四到第六节，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这是非常年老的人，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巴比伦人呢，恶待他们的俘虏，就算是老人，也要把极重的担子加在他们的身上，强迫他们做奴隶，做苦工。正因为巴比伦人苦待以色列民，所以神说，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这是以赛亚书第47章的第7到第10节。由于巴比伦人恶待神的百姓，因此呢，神说审判将要临到他们。你也许记得耶稣谈到他再来的时候要审判列国，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32到40节记载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快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啊，等等等等。第37节，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第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因此呢，列国都照他们对待神的百姓犹太人的态度受审判。抵挡犹太人的人最好要当心了，因为神已经拣选他们为他的百姓。神又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因为犹太人呢，转去拜假神，玷污了神的圣名，招惹着神的愤怒，所以呢，神将他的百姓交到巴比伦人的手中。巴比伦人恶待神的百姓，对他们是毫无怜悯。 结果呢，巴比伦人自己呢反而遭到神严厉的审判。请留意，巴比伦人认为啊，还我们的帝国永远坚立的不倒的，我必永为主母，巴比伦的国度将永远存在，我们绝对不会成为寡妇，也绝对不会经历丧子之痛，因为我们的丈夫不会在战场被杀，我们绝不会成为寡妇。可是神说，这些是你们说的，你们活在享乐中毫不警醒，但在一瞬间，在一夜之间，你们要体验到双重的痛苦，要经历丧子和寡居这两件事。你还记得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这让他心里烦乱。他记得他到底做了什么梦，只觉得呢这个梦啊关系重大，所以他把国中所有的智者、星象家、解梦的术士啊等等都召集了来，要他们呢替他解梦。当时呢，在巴比伦的星象家是非常活跃。我们往下呢，看到第13节那里呢，提到了一些个人。当时呢，星象学非常盛行，那些个术士会告诉你是属于哪个星座的，啊，哪个星座呢，对你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最后呢，有人就将但以理带到了王的面前。但以理就对王说，那天晚上王上床睡觉之前，心中在想，我的帝国将来会怎么样呢？世界的局势又会怎么样呢？因此呢，那位高居天上的神将王国度的未来以及世界所要发生的事情都在梦中呢显示给王知道了。王在梦中看到一个巨大的像啊，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呢是铁的，十个脚趾是半铁半泥的。王在观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呢砸碎了，结果呢，整个巨像就倒了下来，完全粉碎。而那块大石头则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又说，神已经把将来要统治全世界的列国显示给王看了。尼布甲尼撒王，你呀、啊、就是那个金金座的头啊，你的国度呢将要被一个不及你的国所取代。就像银子不如金子来得好，而那个国呢又将被另一个不及于他的国所取代。因为铜做的肚腹代表了那个国，铜就比不上银子贵重。但是呢，第三个国呢却又要被铁所代表的国取代了，铁是坚壮的，能够压碎一切。而世界最后的国度呢将要由十个王共同统治，他呢是由铁和泥掺杂在一起，因为他的权力呢不及铁，但是铁和泥要联合来统治世界。到那个时候，天上的主要降临，在地面呢建立他永恒的国度。尼布甲尼撒王，我要宣告全地没有一位神像但以理的神一样能够解梦的，显明奥秘的事，把还没有发生的事都启示出来了。尽管尼布甲尼撒王承认但以理所信的神，但是呢，他一转身却又下令人用纯金造一个巨大的偶像，有90尺高啊，建造这个巨大的金像的动作呢，就显示他完全藐视神的宣告。有许多人也宣称没有其他的神能和天上的真神相比，然而呢，他们却照样为所欲为，去藐视神。尼布甲尼撒王制造这个巨大的金像是对神的轻蔑，正如以赛亚在这里所宣告的，他们在态度上悖逆神， 认为巴比伦将永垂不朽，巴比伦坚不可摧，巴比伦呢永远不会被他国占领啊，这是个永恒的帝国，他将统治直到永远。然而呢，在这里神的预言已经发出了，顷刻之间，在一天之内，这个帝国就要倾覆。果然，就在但以理来到伯沙撒王面前，向他解释墙上所写字的那个晚上，巴比伦帝国就灭亡了。那墙上的字说的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星啊，讲解是这样的，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啊与乌法尔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就在当晚呢，波斯王大力乌的军队将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引到其他的水道去了，敌军呢就在那天的晚上沿着干涸的河道攻进了巴比伦城。那伯沙撒王和大臣们都在同一天的晚上被杀。在古列王出生前的150年，以赛亚就在此预言这件事。以赛亚呢老早就描述了巴比伦人心中普遍的态度，指出他们不会怜悯神的百姓，因此呢巴比伦要遭到神的审判。在一瞬间，在一天当中，巴比伦人失去了子女，妇女们成为了寡妇。在以赛亚书第47章第9和第10节，耶和华说，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暗中犯了罪，我们说哎呀没有人看到我呀。当尼布甲尼撒王在花园中散步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那些守望者一直在暗中观察你的行径，你所行的并不正直，因此你将要被剪除。王就前来问但以理，哎，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以理说，王啊，你要谨慎行事，你的行为有问题呀，因为你心高气傲，高抬自己，抵挡神。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藐视神，造了一座金像，他呢心高气傲。所以但以理对他说，你在耶和华面前要谦卑而行，或者呢还能延长你在世上的日子。王在那一年呢当中就恭敬自守，虚心而行。可是在那一年的末了呢，当他走过呢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的时候，他就问自己，这伟大的巴比伦帝国岂不是由我建立的吗？就在那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话，因为那些个守望者还在观察他，他们说，因为你心高气傲，必被赶出离开人世，与野地的兽同居，经过7年之久，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果然这话应验了，尼布甲尼撒王发疯了，被赶到野外和野兽同居。他的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如此过了7年，只等他到明白了天上的至高者在地上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你以为没有人看见你吗？不，那些守望者在查看，神看透万事。好了，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7章的第10到13节。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站起来吧， 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你还记得尼布甲尼撒王做了巨象的梦之后，把国中所有的谋士、智者、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等等啊，都召了来。第十三节这里也说，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就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在今天这个科技进步的年代，大部分的报纸呢，每天还要刊登当天的星座。这种迷信呢，就是来自巴比伦时代的古宗教。人呢，总要有某一种信仰。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宁可去相信那些愚蠢的事情，却不肯接受神的真理。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22节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你一旦将神摒弃在生命以外，就让自己呢暴露在某种愚昧事情的影响之下了。人们一旦拒绝了神，神就任凭他们去相信那些愚昧而且荒谬的事。这样呢，人们就会去问卜啊、算命啊，甚至落入到邪教啊等等的陷阱中。人们拒绝了神，就等于敞开了自己去接受那些异端邪说。他们很容易受骗，很容易什么都愿意相信，又自以为聪明。当然了，神就允许他们成为愚拙。正如罗马书第一章21和28节说，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些人呢，最终都要在地狱里面永远受苦。以赛亚书第47章14和15节，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这些个智者和行法术的人，连自己都救不了，更别期望他们会来救你了。
神审判的烈火要临到巴比伦，巴比伦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免受惩罚。其实呢，巴比伦的结局预表那些高抬自己超过神的国家的下场，因为他们也要被神愤怒的烈火焚烧。将来唯有神是全地的主宰。这次的问题是关于憎恨，这位朋友这么写：查克老师，圣经劝我们基督徒要恨恶作恶的人，另一方面却劝我们不可以在心中积蓄愤恨，请您解释一下究竟要怎么做才对。
我认为呢，圣经禁止我们个人不可憎恨别人。就像大卫说的，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我恨恶的是不公义的行为，人们行的恶事。我想呢，主憎恨恶事，所以恨恶罪恶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针对某一个人而恨恶他，那是不对的。所以我可以憎恨他们的行为，而不是针对他们的个人。
如果我们真的恨他们，那么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说会有什么后果？
憎恨的心呢会影响我们的。如果我一直心存恨意，那么实际上呢，我比我所憎恨的人受到更大的伤害。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好，下次查克老师呢将指出，基督徒的真正成长是在于能靠神的帮助掌控自己的罪，并知道罪给我们生命所带来的损害。请记得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